信徒我们还继续要读一点圣经，是关于基督徒的律法。我们请先读旧约圣经，以西结束，我们请来读28章，以西结书28章11节读到19节，11节读到19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退路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宝、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金晶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今天我们要交通的就是基督徒我们的律法里面有一条是对撒旦的认识和对付撒旦，今天我们要交通的就是基督徒要对撒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我们在最近一次交通基督徒的律法里面一开始就说到对父的认识，对主耶稣的认识，对圣灵的认识，然后是对教会的认识，今天我们就要交通对撒旦的认识。在摩西的律法上面对以色列人也提到了关于撒旦，不过没有用撒旦这个名称，在摩西的律法上是用的偶像。所以摩西的律法我们在10条诫的2条就是不可以做偶像，因为偶像的背后就是撒旦，所以对以色列人讲他们不能有偶像。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今天我们就是要认识撒旦和抵挡撒旦。 那么我们要认识撒旦，首先要知道他的来源。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撒旦的来源，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这里很容易引起人误会，就是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的十一节，他明明说的是推罗王，推罗王跟撒旦有什么关系呢？在那个时代，推罗是在地中海边缘，就是靠近这个迦南地，它是一个很发达的一个国家，推罗，而且这个国家很有钱，它专门做贸易的，好不好？很多船只来，那么在他那里很多船，那么这个国家在当时是受撒旦控制的，所以用推罗王来代表撒旦，所以这里说到推罗王的问题。所以说推罗王做起哀歌，那么这里面就提到撒旦的问题了。为什么？你看十四节，你是那瘦高遮掩月桂的基路白。瘦高遮掩月桂的基路白，基路白这三个字是天使的名字。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保卫者，保卫者。那么这个保卫者在哪里保卫呢？那是在天上，就是十三节，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这个伊甸园不是亚当那个伊甸园，这是天上的伊甸园。那也就是这个是在神的圣山，就是十六节，以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好不好？这个神的山，那是神所住的地方，那就不是地上的伊甸园，好不好？那是天上的伊甸园。因为他犯罪了，所以被神驱赶了。十七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好了，他是一个天使，所以叫基路白。我们知道天使都是灵，不是像我们人有灵魂体，他没有魂，没有身体，他只是一个灵。神开始创造的天使都是灵。启示录告诉我们，神造了多少天使啊？千千万万，好吧，那就太多了，好不好？很多很多天使，千千万万的天使都是灵，所以灵，神也是灵，所以天使对于神的事情是很清楚的，因为他是灵。但是神对天使有一个规定，就是他们完全要听神的命令，不可以自己随便到哪里去，不可以的。神给他们过一个工作，他做完工作以后就要回到他原来的住处，不能离开，这是神给天使的命令。但是这一个天使是神创造的第一个天地，就把这个天地是交给这个受高的基路白，他是一个天使，而这个天使是受神的高了，那这个受高就是神给他权柄了，比任何天使的权柄都高，他要管理很多很多的天使，而且要在神的圣山上， 在天上的伊甸园侍奉神。那么这个天使就骄傲了，好不好？权柄太大了，骄傲了，因为他骄傲了，他就犯罪了。那么他犯了什么罪？那请我们来读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5节。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栖身之处。
好了，这个就是他犯罪了，他骄傲了。骄傲到什么程度？他骄傲到最后，他是说，你看第十三节开始，我要升到天上，这是第一个我要。第二个，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第二个我要。啊，他有宝座了，看到没有？神有宝座，他也有宝座了。第三个，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第三个我要，聚会的山上就是所有的天使要敬拜神的地方，要聚集的地方。第四个我要，我要升到高云之上。第五个我要，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好不好？好了，他是被造，他要与造物的主同等了。这五个我要，就是他的罪，好不好？就是他犯罪了。那么这个基督本犯罪了，神就把他从圣山驱除了。刚刚以西结书28章，他就失火，故此我失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这就是说到撒旦最后的去处，就是硫磺火湖。啊，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最后他要到硫磺火湖。现在他已经从天上到了地上了，天上没有他的位置了。那么有一处圣经也请我们可以读。路加福音的第10章，17节到18节，路加福音第10章17节到18节。
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
好了，这是主耶稣曾看见，不是现在看见，是当时以西结书28章，神把那个受膏的基督派从神的圣山驱逐下来赶到地上的时候，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就看见了，好不好？所以主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了。那么现在撒旦他的来源我们知道了，他是神造的一个天使，他犯罪的过程我们也知道了，他骄傲到什么一个程度我们也知道了， 最后神就把他从天上赶到地上来了，所以他就在地上活动。因此神在造亚当那个伊甸园的时候，那条蛇就是撒旦进去试探夏娃，他就开始工作。所以他以后在地上就和神所有的工作对抗，对抗神的工作。那么现在我们要说说他的名字，撒旦的名字，请我们来读启示录十二章第七节，读到第九节。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甩下去。
好了，这里就说到撒旦有三个名字，大龙就是那个启示录看见那个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古蛇就是古老的那一条在伊甸园试探夏娃的那条蛇，就叫做古蛇，而不是所有的蛇，好不好？就是指那条蛇来讲，叫古蛇，是撒旦在他的身上工作。他又有个名字叫做魔鬼，魔鬼的意思在原文就是控告，他会控告，他会到神的面前来控告每一个基督徒，好吧？所以我们基督徒就犯罪了，你如果不认罪，撒旦会到神的面前去控告你，就是这个基督徒又犯罪了，好不好？说谎话了，今天又发脾气了，好不好？那么这是你拯神啊，这是你拯救的基督徒哦，这是主耶稣拯救的，他就控告你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个控告我们的那个魔鬼要被他甩下去了。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做撒旦，撒旦的意思就是试探者的意思，或者敌对的，他来试探。所以启示录的十二章的第十节就说，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甩下去了，好不好？在天上他没有地位了，他最多上天去控告一下我们，到神面前控告了他就下来，在地上他就有地上的工作。这里就告诉我们认识撒旦的来源，他的源头在哪里，然后现在他又在哪里，他的名字是什么名字。那么现在我们要说到撒旦在地上他还有一个国，好不好？他还有一个国，那请你来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25节 读到25节读到28节。
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
娶。马太福音12章。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好，感谢主。这里就说到第26节，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主耶稣就明明说，撒旦在地上有一个国。上个星期六我们交通神国的时候，国这个字就是掌权的意思，那就撒旦有一个国，撒旦就在这个国里面掌权，这个国是属他管理的，这个国在哪里？就在地上，因为他已经赶到地上来了，地上他有一个国，那么他就在这个国里面掌权。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有1/3的天使是跟随他一同坠落的。这个请你读启示录的12章。第3节。读到第4节。启示录12章3节到4节。
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脚，7头上戴着7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甩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
好了，那么这里就看见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这个星辰是代表天使，有1/3的天使跟随他一同堕落了，那就说明还有1/3的天使没有堕落，啊，还顺服神的。这1/3的天使跟他一同堕落，所以他的国里面控制了1/3的天使，神所造的天使，1/3，应该说成是第3部分，犯罪的天使他控制了。那么在撒旦的国里面，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马太福音的12章，27节。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那就是他们的子弟赶鬼，那就是属于撒旦的国里面，还有一些人。不但有天使，还有一些人。那个天使在撒旦的国里，第三部分天使就是邪灵了，就是邪灵了。邪灵现在控制了许多的世界上，很多的人都被邪灵控制的。啊，等等，我们讲撒旦的工作，我们就知道。因为邪灵控制，所以就有许多邪灵的工作出来了。那么我们就知道许多拜偶像的，好不好？ 许多拜偶像的，他们都有邪灵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拜偶像的。所以我们有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姊妹，他原来是拜偶像的，现在信主耶稣了，就把身上带的那个偶像，很值钱哦，几千块钱一个，好不好？怎么办？那就丢了吗？送人啊？你怎能够把偶像送给别人去拜啊？丢了吗？丢在垃圾桶有什么用？最后都是把它打碎了，好不好？感谢主，哎，这一打碎就好了，那就按照圣经所做的，对不对？好，把那个国里面的偶像要打碎，就把撒旦的权柄就打碎了，好不好？他就不能再借着这些偶像去诱惑别人、试探别人、影响别人。啊，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有一个国就在这个地上，是撒旦在那里掌权。除了这个国，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世界的王，好不好？那么请你读约翰福音，14章，34节，约翰福音14章30节。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们里面是毫无所有，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好，我们曾经说过，世界这一个字在希腊文不是世界，是 system，是一个系统。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地上有一个国是撒旦在做王，他这个国控制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由他控制的，他是这个系统的王。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今天教会也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一定不能落在世界的王的手里。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有一个祷告，我们请看看约翰福音17章。13节，我们读到19节。
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的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话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啊，这里是主耶稣向父的祷告。啊，这里就是说到，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像主耶稣不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虽然读这两个字读成世界，但是你要知道希腊文的意思是系统，也就是撒旦的国。我们在这个世界活在这个系统里面，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系统，不属于它，因为这个系统的王是撒旦。15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老恶者，就是我们不会脱离这个系统，还要活在这个系统里面。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为主耶稣做见证，要把福音传出去，我们自己就要分别为圣，就像主耶稣分别为圣一样，不受这个系统的任何的影响。所以要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恶者就是撒旦。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话就是真理。刚刚国立兄读得很对，这个道字是应该是话，在我们新约圣经里面很多翻译成道的，不应该翻译成道，原文是话，这是翻译的人的错误，好吧？所以现在有很多圣经啊，新版的圣经出来，很多好心的弟兄姊妹就买一本送给我，讲弟兄你看看这个圣经怎么样，那么一看，你先把这个道看一看好不好？如果它还是道就有问题了，应该是话。你再看看灵魂啊，凡是有灵的地方后面加个魂字，凡是有魂的地方前面加个灵字又是错的，好不好？原文是灵就是灵，魂就是魂，这些一对照你就看见很多这些新版都是不回，没有回到原文去，好不好？很有问题，好不好？所以我们就读不准了。那么这个系统，这个世界是用什么东西来引诱我们呢？恶者会有什么东西来引诱我们？你会不会受他的影响啊？请你读一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读到十七节，十五节读到十七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我们刚刚说，世界就是这个系统，他的王就是撒旦。那么一个主耶稣刚刚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讲，他自己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在这个系，我们活在这个系统里面，但是我们一定要从这个系统里面分别为圣，不能照着世界的东西去做，不能照这个系统去做。这个系统里面就有肉体的情欲，你可以放纵你的肉体。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放纵你的肉体，就出问题了，好不好？那你就被这个撒旦的权势控制了。眼目的情欲，你有没有眼目的情欲？现在影响我们眼目的情欲最多的就是 YouTube， 好不好？哇，看的东西太多了，好不好？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好不好？你会不会被它控制？过去是电视控制我们，现在看的手机就控制我们了。啊，我们都给青年人说不要玩手机，现在我们成人的人也会受它控制了。这叫眼目的情欲，弟兄姊妹。你如果被他控制了，那你就在撒旦的权势下，撒旦就是这个王，好不好？今生的骄傲，你有没有觉得你比别人强，比别人好？所以地上的名誉地位，好不好？ 都是今生的骄傲，追不追求这一个，好不好？在教会里面一样的，好不好？会追求的，好不好？所以现在很多女牧师也出来了，好不好啊？都追求这一个，啊，在教会里面想做为头，所以在我们温哥华有一个教会，原来有个老牧师带领，啊，这个老牧师是中国来的，后来啊就聘了前年轻牧师，年轻牧师来了就说，你这个老牧师不过是个硕士，我青年牧师是博士，博士高还是硕士高啊？当然我的学历比你高了，那么你就该下来，我来做了，好不好？这个叫做什么？就是世界的名誉地位带到教会里面来了，还有马门也带到教会里面来了，好不好？一个传道人，当一个执事会来聘你的时候，首先要讲什么？多少钱一个月？好不好？哪里钱高我就往哪里去。你这里我做了两年，工资低了，另外一个教会聘我，他工资高，那我不做这个。我来的时候我就说这是主的旨意，要我到这里来。现在怎么又走了呢？好不好？因为钱多了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就是说，世界、撒旦、他的国那个 system 控制了我们了。弟兄姊妹，如果是控制了，就很危险，好吗？这里我们就说到，撒旦有一个国，撒旦是这个国的王，就是世界的王。下面我们也说到撒旦现在的工作，撒旦对于个人的工作，对于人个人的工作，特别对基督徒的工作，那首先就是试探我们，引诱我们。你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马太福音记载，撒旦就是魔鬼来试探他，对不对？魔鬼试探主耶稣，那么最后的目的是什么？要得到主耶稣的敬拜。好，我们来读一点马太福音吧，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节，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这里告诉我们，这个魔鬼要试探主耶稣， 所以今天魔鬼的一个工作就是试探，他连主耶稣都要试探，那我们就不要说了，他就一定会试探我们。他对主耶稣的试探，首先是食物，就是物质的东西来试探你。你肚子饿了吗？你要不要吃？要吃，那就把食物来变了，啊，然后就试探主耶稣，能不能从殿顶上跳下去？啊，神要保守你，如果你稍微骄傲一点，我是神的儿子，我就跳给你看一看，你就受试探了，好不好？要受试探了。最后一个就是要俯拜他，第九节，你说俯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所以撒旦试探人的目的，一个就是要人独立自主，独立自主，那也就是说不靠神，没有信心，对神没有信心，完全靠我自己，这是他试探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人对神是失去信心，而一个人要独立自主，就不敬畏神了。然后最后那个目的就是要敬拜他，就是跟随他而行了，受他的带领了，啊，他用什么东西来带领你，那就是刚刚我们说的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他用眼目的情欲来带领你，好不好？他用肉体的情欲来带领你，他用今生的骄傲来带领你。我们可以在地上有许多的追求，好吧，很多的追求。现在你没有房子吗？我追求要得有一栋房子。你没有汽车吗？我追求要一座汽车。啊，很多都是我们追求的对象。弟兄姊妹，这里就告诉我们，撒旦就用这些东西来引诱我们。当一个基督徒，你所需要的，圣经里从来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你们所需要这一切，神是知道的。神知道你需要一个房屋的时候，神会给你一个房屋；神知道你需要一杯汽车的时候，神会给你一杯汽车。不需要你自己为了这一些去靠撒旦来争取这一些，不需要。啊，这一个就是我们要看见撒旦在个人身上的工作，会使我们去犯罪，会使我们去爱世界，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就远离神。这是对个人。对教会，今天是撒旦在教会里有没有工作啊？有啊，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你来读启示录第二章。十二节读到十三节，
你要写信给在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伯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
十五节，
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伊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 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好，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教会，也叫教会哦，圣经里承认它是教会，叫做别加摩的教会。别加摩这个字在原文就是高楼的意思，或者他和世界联合了。这个教会在地上是一个高楼，很多人都羡慕，都去追求啊，而人很多啊，好不好，跟着他走啊。但是他的路错了，为什么？他的里面有撒旦的座位啊，好不好，弟兄姊妹。今天一个教会不在乎人多，乃是在乎这个教会它的根基是不是在基督神儿子这个磐石上，不是在神学的理论上，也不是高举人。这是最近我们一直在交通的。所以这个教会它里面有撒旦的座位，撒旦在一个教会里面有座位，那就出问题了，好不好？那就是撒旦的政治、经济、文化、遗传都可以影响他，都带到这个教会里面来。所以这里特别指的这个教会有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就是贪财呀、啊。教会里面讲财呀、啊，讲钱啊，好不好？另外一个尼格拉一党的教训，就是教会里面有等级的分别啊，好不好？我是主任牧师，你是副主任牧师，中间有没有等级分别啊？有啊。我是牧师，你是传道人，那是小传道，那你又比我等你低一级了，好不好？啊，这个圣经里没有的，好不好？这个就叫尼格拉一党的教训，都到教会里面来了。那么今天，如果在教会里面有撒旦的座位，主耶稣就要用剑来把它杀掉，主耶稣要来管理。好，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团体里面，我不知道，我是听说有的基督徒团体里面还有很多社会活动，好不好？还有很多的社会活动啊，这些里面每一个是一个教会，他应该所有的活动和侍奉都应该是为着主耶稣做见证。如果你的活动里面不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是为了金钱的利益，那就出问题了，好不好？那就出问题了，那就有撒旦的座位了。那么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做善事呢？可以。你看十九世纪有一个弟兄叫莫勒，他就办孤儿院啊。他办孤儿院没有募捐的，好不好？从来不向人募捐。是神感动他，他看见那些孤儿，神就感动他，他同情他们，他就到主面前去祷告。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要我办孤儿院，我愿意办，是为了主的缘故去办，不是为了别的缘故去办。好了，那么他就在主面前祷告，他说，主啊，办个孤儿院要多少钱，要多少钱？他说，主， 除了你来预备，我是不会摸捐的，你预备了我们就办。感谢主，他所祷告的主就给他了，人给他了，主把这个钱就给他了，奉献给他了，他就去买了房子了，他就收养孤儿。这完全是神在那里做的。每一天孤儿院要吃，孤儿要吃东西怎么办？他就到神面前去祷告。有一天孤儿明天就没有面包了，没有面包吃了，他就到神面前去祷告，他说，神啊，这些孤儿是你要我办的孤儿院，他们是你的孤儿，不是我的孤儿，你要想饿他一天，那就是你去饿他们吧。这个感谢主，他旁边的一个面包铺当天的面包就卖不出去，最后董事长就开会，那面包都卖不出去，那个面包过了夜就不行了，好不好？那怎么办？结果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个面包捐给孤儿院。好，这都是见证。所以今天教会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不是为了比赛，不是为了做什么运动，不是的，应该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如果不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你要去办任何一件事情，不是从主出来的，都是有问题的，很可能就会有撒旦的工作在里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撒旦在现在的工作，除了在个人身上的工作以外，在教会里面又有好多的工作，不是从主来的，是从人来的，从撒旦来的。因此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给魔鬼留地步。那请我们来读读以弗所书，第四章，27节。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再读读雅各书的第四章，往后面翻，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一定要有属灵的眼光，看见哪一些是从撒旦来的。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17章，主的话，父神的话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7章17节，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读好圣经，要有神的话在我的里面，每一件事情我碰见的时候，我里面要清楚有主的话。如果不是从主的话，从撒旦来的，我就要抵挡撒旦。那么撒旦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好，那请我们来读启示录。24章 第十节，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比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这个魔鬼的最后就是硫磺火湖，他的结局。所以他知道他的结局是硫磺火湖，永远没有办法，因为他不会悔改的，他一直是与神对立的，和神的工作对立的，他非常骄傲，他要与神同等，他不会悔改，因此他引诱了许多人犯罪，最后他的结局就是硫磺火湖。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工作已经胜过了他，已经胜过了他，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律法里面有一条，就是我们要认识撒旦。在旧约摩西律法上面是说到偶像的问题，偶像与神作对的。那我们来读一处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所以这里在摩西律法就说到偶像的问题了，好不好？他没有说魔鬼，也没有说撒旦，也没有说到古蛇，但是说到偶像。偶像和神是对立的，你如果做偶像，你就拜偶像，你就没有不能拜神了。所以摩西律法只是说到偶像，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律法那是说到撒旦、魔鬼、古蛇，说到世界这个系统的王，说到撒旦在地上有一个国，这是新约。所以在旧约以色列人中间，撒旦做不做工？做啊，但是没有说撒旦做工，只说他们去拜偶像。你看在出埃及记最后他们做了一个偶像吧，好不好？做了一个金牛犊来拜吧，好不好？这就开始了，这是撒旦的工作就开始了。他们拜了偶像以后，虽然摩西对付了这个偶像的事情，但是并没有完，以后连续的他们还有偶像，那就是埃及，好不好？埃及的大葱大蒜，埃及的肉，好不好？啊，埃及就是他们的偶像，所以最后他们是要回埃及去啊，好不好？选人回埃及，什么都是到了埃及。实际上撒旦就在他们中间做工，啊，在以色列人中间。今天我们也要小心了，今天撒旦会在基督徒中间做工，还会在教会里面做工，好不好？要小心了，要分别出来啊！所以我们要分别。好，我想我今天就和弟兄姊妹交通到这里。好，请讲你的问题。
刚才在以西亚结书里面呢，
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里面有一段呢，他说以西拿受膏
遮掩月柜的记录本，
这个实际呢，月柜来讲呢，封一个 撒旦犯罪的时间有些不对嘛。
哦，现在就是这里说到的月柜是天上的月柜，你说的月柜，你说的月柜是出埃及记，是地上的月柜，地上的月柜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好不好？好，那么这里啊，你也可以读读出埃及记，好不好？啊，出埃及记啊，请你来读25章。第9节，先读第9节。
好，在祭祖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皿，都要叫我要用什么？
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看到没有？啊？
我不会读啊。
啊，我啊，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看到没有啊？先有一个样式，看到没有？然后照着这个样式做。那个样式在哪里啊？就是天上嘛，好不好？好好好，好吧。感谢主，你好。
就是天使是一个灵，没有身体。
没有身体。
但是在亚伯拉罕出埃及，不是出那个，就是到个地方有三个。
对对对，创世纪18章，天使是灵没有身体，但是天使可以取任何一个身体。神要他向人显现的时候，他可以取一个身体的，好不好？
取一个身体是从哪边？
从哪里就神给他了，比方说。有一个先知，那么有一个天使，叫米迦勒，对不对？米迦勒向人显现了，这个时候神就给他一个身体了，米迦勒，好不好？
那如果就是，
事情办完了，身体就不要了，就是另外的了，好不好？
米迦勒的身体是那种很高大，然后就是，
这个身体我们没有看见过，高大不高大我们不知道，好不好？但是圣经里是告诉我们，米迦勒他向以色列人说话显现的时候，他是人都能够看见他这个身体。
因为上次有一个传道人说，他看到米迦勒是非常高
大。哦，这是他看见的，你要打问号。我们只能根据圣经，好不好？
但圣经没有讲他的信仰。
没有，完全没有，好不好？
谢谢。
好，比方加百列也是一个天使，好不好？他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也是有形象的，好不好？但是呢，什么形象？那只有玛利亚他看见了，好不好？别的人没有看见，好不好？好，
我有一个日常生活的问题。圣经上说不可妄称神的名，那有的时候我就说，我的天哪，这个算不算妄称？
这个不是妄称神的名啊。好，那我们请郭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